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指着约翰说的，也就是使徒，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不过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他只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还有就是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知道这当然指的保罗说的。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呢，乃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保罗呢，乃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应该是把奥秘派的故事大概，我们只能说蜻蜓点水似的稍微点了一下，因为奥秘派的故事是一个很复杂，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交代的清楚，所以我们把和我们就是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尤其我们讲到在主的脚前，那么还有跟我们生命成长有最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点了一下。那么其他比较复杂的部分，那么这个就需要另外一个时间来去看它。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给大家一个讲义，就是第五页跟第六页，我想大家手里应该都有的。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不能特别把它整理一下，所以就把它汇在教会历史大事年表里面。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年表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普通你讲到教会的历史重大事情发生，到比方说到底基督徒会在美国基督徒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是1832年是哪些人，所以这个大概呢普通是让弟兄姊妹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几个我们提到的几个奥秘派的人物还有他的名字，我们需要再复习一下，因为我怕很多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都没有。好，如果你拿到这个年表的话，你就知道说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马丁路德应该是1517年到30年，那个时候神兴起了马丁路德还有莫兰顿等等这些人。但在这以前呢，在14世纪的时候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最少有两个人，他一个名字叫做陶勒，那么Johannes 是个德文，其实普通就放的 John， 有的时候英文就叫 John Tauler。 那么他是 Strasbourg 的人，我们昨天一直没有讲他那个城市的名字。那么这个 Strasbourg 就是这个城呢，刚好是在德国跟法国的交界，现在呢那个整个城中心可以说是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美丽的一个岛，那么现在还是算法国的，不过曾经有一度是法国德国法国德国，就这样子交替的。那么我们知道讲每次讲到 John Tauler 讲的陶勒弟兄，一定讲到他这个城 Strasbourg。 那我们说过 Strasbourg， 如果今天大家去到一个大教堂，大教堂上面还有一个讲台，那个讲台是修饰的美轮美奂的讲台，不过我们知道说在陶勒讲道他不需要这样的装饰，是后来因为他们忽然发现说，因为原来有那么多人听到，因为按理来讲教会应该只是看见那些望弥撒的人，怎么有那么多人听到？所以听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是从陶勒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陶勒所讲的道后来的确得了谁的帮助？得了谷中弟兄们的帮助，所以可以说更上一层楼。那么同时呢，我们晓得陶勒因为他常在那一带旅行，他所接触的就是所谓神的朋友，神的朋友可以说是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呢虽然是平信徒，虽然不是修士，虽然也不是主教等等等等，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与主交通，坐在主的脚前不是凡人能做，都必须圣人才能这样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在陶勒以前讲的奥秘派的时候，那么大概是属于谁的？是属于那些真正修士们或者是教会中的权贵们，他们的专利。那么讲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爱主，讲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懂陶勒所讲的，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革命。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他得了灵感，他从陶乐的他所做的，他就看见说那个时候其实神在那一代已经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爱主，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脚前。所以这是陶乐，我们讲过陶乐呢可以说是奥秘派的大师。如果原因就是他不光是奥秘派，很多人只是奥秘派，但是呢用今天我们懂得的术语来说，他又是神学家，意思就是他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不止他有经历，而且他能用神的话来诠释那个经历，所以很少有人像陶乐一样，所以难怪他的影响很大，他影响了马丁路德。那么还有呢，我们昨天也说过了，实在说来后来的这个整个的近前派可以说是也是受他很深很深的影响。好，所以呢在讲到这个神的朋友的时候，其实神的朋友就是个泛指，严格说来普通都是指那一代，但是后来因为这三个人太有名了，这三个都是大师级的，一个是陶乐，一个是苏索，一个是艾克哈特。那么这三个人里面艾克哈特是最年长的，所以实在说来陶乐是他的学生，苏索也是他的学生啊。那么这一代的人，这三个人因为多半都在莱茵河附近，所以他们又普通称他们做莱茵河奥秘派。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他实在是影响了许多的人。那么然后我们再看下来，到了1542年的时候，不是有叫做属灵改革派吗？那么这个属灵改革派啊，我们要记得我们特别提到谁呢？提到安德特，就是第三行安德特。我们说过安德特呢在近前派的人里面影响太大了，因为我几乎100年之久，这个安德特的书呢一直是在德国爱主的弟兄姊妹手里，他们几乎和圣经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安德特等于是投下一个很大属灵的震撼弹，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当整个的路德会变得死气沉沉，都只注意外面的时候，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那么这本书可以说实在带来很大震撼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了所谓近前派的兴起。因为近前派的兴起它的影响太长远了，一直到英国，一直到美国，一直到中国，到非洲，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那么讲到是为，那么这里不要忘记，他们不光是什么呢？他们不光这些，我在这里面这几个名字啊，我们特别提一下，他们不光是这个奥秘派，而且呢，他们实在是属于，他们算是改革家。那所谓的改革家什么意思呢？改革家就是像马丁路德这样的叫改革家，加尔文叫做改革家。还有呢比方说词汇里这都是改革家，所以你看到改革宗的时候，你看有词汇里，有法拉尔，有加尔文，这是改革宗的。像路德会的有马丁路德，那这个通通是改革家。然后包括这个长老会诺克斯，这个通通是改革家，是有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使命就是把教会要带回到起初，这是所以我们都称他们做改革家。但是呢为什么有属灵的改革家呢？就这些人呢严格说来他们的分量跟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是一样的。不过呢因为改革宗也好，路德会也好，他们的改革多多少跟世界发生关系，受世界的影响，那么和世界一直纠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普通读历史的时候，那么称这种改革叫做入世的改革。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改革，但是仍旧跟世界可以说连在一起的。但那个时候呢有两班的弟兄们，一班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觉得教会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与世界有分别的，所以从世界里面应该分别出来。那么所谓属灵的改革派就是奥秘派呢，觉得应该从什么？应该从肉体里面分别出来。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崇敬派弟兄怎么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 那么属灵的改革派，所谓奥秘派的人呢，就是要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所以简单的来说，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普通改革运动的时候，那么你一定会清楚，有的就是一般性的改革，就指着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惠利他们。但是还有人觉得改革不够，实在说来没有回到圣经，一回到圣经，教会应该属灵的，教会应该属天的。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崇敬派，就是1525年，这特别是最早是在在哪里，在这个瑞士。那么然后呢，你知道瑞士在往北没有多久，就是德国南部了嘛。那么那里也是一般的所谓崇敬派，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读历史，你觉得这一般最早崇敬派，实在说来是受谷中弟兄们的影响。所以谷中的弟兄们老早在那一带就开始聚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在今天的所谓就是在瑞士不是有讲德语区吗？苏黎世这些地方，看老早就已经谷中弟兄们在那里散步，他们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400年已经看见一些正义了，所以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算崇敬的开始都是从1525年开始。其实那以前老早已经有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谷中弟兄们尤其散布在德国的那南部的，多半都是神的朋友。我们刚才讲过，他们我简单的来说，他们不是受 John Towler 的影响，他们是影响 John Towler 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所谓的奥秘派的大师，他们虽然神大用他们，但是不要忘记那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灵的经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的脚前，所以就把这些经历汇聚在一起，它可以摇动一个大师，可以影响一个大师。所以那么讲的属灵改革派，我们一定要讲安德特，因为这个安德特可以说是如果你要讲到源头的话，那么敬虔派是一直讲到安德特，虽然安德特自己没有看见这个敬虔派怎么诞生，他没有看见，不过这个影响太大了。那么在安德特那个时候呢，同时有一个人，我讲过雅克波米，那么这个就是中文翻作波密，就上面一行这个波密，其他我就不说了。那波密呢，我们知道他也是改革运动以后的，他也是个鞋匠，他和英国的福斯弟兄通通是鞋匠，贵格会创通通鞋匠。那么你看见他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就是只是读圣经，那么主就给他很多很多亮光，包括什么呢？包括所谓我们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知道说启示有两种吗？一种是非常的启示，就是从圣经这是得来的启示，这叫非常的启示。还有呢，就自然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就是神在自然界中，你看见吗？虽然有的人不信主，他哲学家呀，他们多少会发现一些真理的。所以呢，这个波密弟兄刚好是脚跨，就刚好他踩的是两个世界。那么他在那个世界慢慢往前走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讲到德国哲学之父，那是一直追追追到波密。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他根本没有好好读书，也不是，他只是很简单的鞋匠，最多去放羊，然后就是一本的圣经，然后呢他就能够可以说替德国的哲学开了一条路。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那么这个都是这两个，波密和安德特，都属什么？都属于这个所谓的属灵改革派，或者说他们可以说属灵的改革家。改革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定要把教会带回到属灵的地步。那么然后我们说波密是讲德文的，他的书也很难懂，然后呢神就兴起了一个大师，这是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这可能是英国最大的一个奥秘派讲英文的，那就是劳威廉，特别在英语世界里面，劳威廉。那劳威廉呢，他大家不要忘记啊，劳威廉实在说来啊，他是所有巡理会的人，所以卫理公会的人，包括约翰威斯理所说的，他如果你要找这个种子，这个巡道会、巡理会，就 Methodism， 他的 seed， 他这个种子是谁种的？是劳威廉种的。不过劳威廉种这个种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触太多波密的东西，后来慢慢他就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劳威廉。那么劳威廉所讲的与神联合， 那我们再说圣经是讲到与基督联合，但是劳卫联呢，它还是脱离不了一般的这个所谓奥秘派的一个思想，他们总是想着与神联合。所以劳卫联特别注意的就是，今天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讲的与神联合，但是只有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说是透过基督才能够达到与神联合。所以在普通你如果看这一类的书的时候，这个叫 Christian Mysticism， 就是说这是所谓基督徒的奥秘派。因为你有基督徒的，有回教徒的，有佛教徒的，他们都是奥秘派，那么这是属于基督徒的。但是呢，劳卫联还不够到家。实在说呢，根据圣经，你看见说真正的奥秘的经内在的经历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保罗和约翰的经历。所以呢，那个才算 evangelical， 才算是福音的啊，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也许大家说这个太复杂，不要紧，所以我就劝弟兄姊妹，你不一定要直接接触劳卫联的东西，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那么好在什么呢？好在就是劳卫联的他是接了波密的，然后呢谁再把劳卫联东西过滤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穆安德烈。那穆安德烈很感谢，他可以说是荷兰来的，荷兰来多半都是改革中在福音真理上是非常强而且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英国他的圣经很熟，然后他再把劳卫联的东西一过滤，所以那个你就不必担心的，就不必担心说年轻人如果读劳卫联的东西会不会有的地方不会分辨，那么应该就没有这个困难。所以尤其是你想想看那个，尤其是穆安德烈那个《基督的灵》那本书，你去如果仔细读的话，那可以说最代表是波密跟劳卫联，可以是完全讲了内住的。不过呢，因为波密也好，劳卫联也好，有的时候呢，就实在需要圣经稍微过滤一下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属灵的改革派，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呢，就好了。那么我顺便再提一讲一下，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啊，叫《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有的人说是盖恩夫人写的，就完全大错特错。那么那个是一个德国的奥秘派，那么这个奥秘派的弟兄呢，这个弟兄呢就像英国的劳卫联一样，他读了波密弟兄东西以后，他开心，他高兴得不得了，但他是个诗人，所以他能够把波密的东西呢把它翻成就变成诗。那么其实呢他有好几首诗，如果大家读过尼弟兄他编的1052首诗歌里面好几首都是他写的，那实在说来很有分量，很有分量。所以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那若是所以那首诗歌你不要忘记啊，如果你真是英文的诗歌的话，还是在真理上还是有难处的。不过尼弟兄实在是他一面翻得好，而且他一面可以一下很快过滤一下，所以奥秘派的东西常常需要神的话来过滤才可以的。好，那么这个是属于属灵改革派。那么讲了属灵改革派，就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这个奥秘的经历，多半是倾向什么？倾向约翰的，使徒约翰的。那么向来这个奥秘派，他们的倾向是倾向保罗的。那么包括后来的贵格会也是如此。那你要问我说贵格会到底他的主要经历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你只要把约翰福音读好就好了，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应该就是他们所发现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的确会有这个危险，你看你们当一个人完全是集中在保罗所看见的，他好像别的都看不见了，但是你不知道说今天主不只是有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当然是有他内在经历的，但是其实呢，我们的使徒约翰呢，乃是怎样的？乃是耶稣所爱的，而且他的确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你回到圣经，当然最标准、最典型的、最合乎圣经的经历，当然是约翰跟保罗。所以我现在把这几个名字稍微点一下，大家也知道大概的时间在什么地方，他大概地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下来的呢就应该是16世纪， 十六世纪呢，大概是1515年一直到1582年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们刚才讲过的哈，这个陶乐也好，苏绍也好，艾克哈特也好，都是德国的。那么就是讲的安德特、波密也是德国的，劳威廉是后来在英国的。那么然后呢，到了16世纪的时候，那么神就兴起了，那就在西班牙，没有错的，那有两个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可以说奥秘派大师级人物，所以算是大号的。那么一个 Teresa， 还有一个呢是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一个十架约翰，一个是特瑞莎。那么你如果真的要知道盖恩夫人她从哪里得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帮助是谁呢，最直接的帮助是特瑞莎，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两个弟兄们，这一组呢，他们称作加密山人。为什么称作加密山人呢？就是你知道吗？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加密山去，你知道那里有一个修道院，那个修道院呢，绝对不是圣方济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奥古斯丁的，也不是多米尼的，都不是。那里什么呢？那里就是所谓的加密山人。那加密山人呢，他们可以算是修道会里面恐怕是很严谨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以安静到一个地步，大概是可以好长一段，就是他可以安静可以几天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那么所以这是这一班。那么最早呢，他们的修道院根本就是在哪里，根本就是在加密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到加密山，当然你是，那么根据他们说，那个他们修道院的地方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这个胜过450个先知地方，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证明，比方那附近一定有井有水泉，否则的话你看看没有水的时候你还把水倒在祭坛上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呢，根据那个地方整个的情，还有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人说可能那个地方就应该是以利亚在那里胜过450个先知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修道会啊，他们是各种不同的。那么实在说来呢，这个加密山人呢，他们是算比较严谨的，非常严谨的。那么十架约翰在这两个人的中间，那么所谓 Teresa 东西呢，实在说来，大部分你看看盖恩夫人的东西，应该离开不了太远，19-80、89-10，那大概就够了。这个特瑞莎实在说来，他你读他传记比较有趣。你能不相信，能相信还不能相信那是另外一件事，但的确比较很生动，就是你可以知道你就是你是读他的故事来认识这个人。但是呢，你读完了以后你知道这个人是个奥秘派，你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没有太多的帮助。那么真正有帮助的，实在说来能够和陶乐大概等量齐，可以说几乎在各方面应该是可以相当的，那应该是十架约翰。那么十架约翰身上，在他的身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个重要的发现叫做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讲到这个灵魂的黑夜，魂的黑夜。那么这个名词呢，是用来形容一些爱主的人，一些有追求人，他一定会经过一种的经历。那种经历呢，他会发现他没有犯什么错，他认罪，结果呢，罪几乎都认光了。他实在觉得他没有什么错，但是他却被人弃绝，好像给人感觉他做错了什么。所以这件事，这个实在说来，在跟随主的经历里面，尤其是你越慢慢拜主，越真的有一些经历的时候，那么你常常会经历到什么？会经历到。就所谓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那你那个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在经过灵魂的黑夜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常常有一个祷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人能够经历，我想普通弟兄姊妹恐怕不容易，但是呢，这是不是有这个经历？所以谁把它点出来呢？是十架约翰把它点出来。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尼托生弟兄写的歌中之歌，其实尼弟兄那个歌中之歌，表面上他没有用，没有用这个奥秘派的这个词汇，没有。但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尤其是有一段， 特别讲的第五章，你记得吗？我或者稍微看一下，尤其是我稍微点一下，我们看这个歌中之歌哈，你看歌中之歌第五章。然后呢，第五章就是第二节，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如果大家有兴趣，你比较所有讲这个歌中之歌的，你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谁就是哈德戴德生，他特别讲了香草山上，中文叫香草山上，英文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这书那也是讲到歌中之歌的。你如果比较这个所有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就是你不管怎么解释，你到了第五章，这个一定大家就乱了步伐了，很奇迹，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很难解释它。那么在所有里面，叫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谁？谁的解释呢？是尼托生令的解释。那么毫无疑问，当他讲了这一段的时候，他所引用的或者说他所形容的，其实就是十架约翰的形容，就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所形容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着这个尼弟兄讲那个歌中之歌，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由于他也是被误会被弃绝，所以他觉得就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然后呢，李渊如小姐就建议说：“那么好了，我们好不好？几位同工呢，就到哪里去？就到杭州去。所以呢，他们在一起有一段的时间，让尼弟兄好好休息一下。那么，然后呢，就请他带着大家呢，就读查这个歌中之歌。所以现在我们手中拿到的尼托生的歌中之歌，其实是个纲要，不是很详细的写进去，不是的。”但是虽然是纲要，你看见里面很多东西，有的地方你看了流利，你看不懂。当然你要现在我们现在才知道是为什么尼弟兄当初他帮助江弟兄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些书，那么是江他主动给他的。那么江弟兄他还说，他起头很多书根本看不懂的。所以当然有的地方看不懂，当然跟属灵的经历有关系了。你虽然年轻19岁，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属灵的经历，当然很多地方是看不懂的。所以那么等到尼弟兄讲到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那么大家回去比较一下，你到了第五章的时候，那么他这一段讲得很清楚，这一段那么那的的确你必须有相当的经历，你才能够明白这段圣经，否则你再会解经也没有用的，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雅歌当尼弟兄解释，它是一气呵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是从什么，的确是从他的经历里面讲出来的。那当然有人说过，他可能也借重了 Govet， 就是不是 Govet， 就是 C.A. Coates， 那么弟兄会有一个 Coates 弟兄，他也写了歌中之歌。虽然有很多人想知道到底尼弟兄他到底借重或者说他得了哪些的帮助，其实呢我们要这样说，公平的来说，那么讲到歌中之歌的时候，那尼弟兄很明显的是骑在所有先人的肩膀上，那当然他看的就更远，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再说，你去看所有你能找到，这是我能够找到的，你只要能够找到关于歌中之歌的，关于解释这一段，到了这一段一定是解释不清楚的。那当然我再说跟这个经历有关系，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 S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说十架约翰，你看见他的东西呢是能够帮助人的啊，能够帮助人。那么我顺便提一点也可以，你们知道，你如果比较这个歌中之歌，还有一本书是丁素新姊妹写的，叫做歌中的雅歌的默想。你起头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两本书差不多的，根本差不多的。我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丁素新姊妹她在那里发挥没有问题，但你不管怎么样相同，不管你怎么样差不多，一到了第五章就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与主交通的经历，坐在脚前的经历，它是个进步的，它是成长的。 所以也许你刚刚得救不懂得各种之歌，但你过了十年你再去读一读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些奥秘派弟兄们他们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说大的奥秘派执着，他们不光有经历，而且他有话，而且圣经里面给他话。所以 Tauler 是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也是大的，所以这一点我提一下。那么好了，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我下面有个安静派与半安静派。那么安静派的那个创始人是谁呢？就是莫林诺斯，就是莫林诺斯。这个莫林诺斯呢，什么叫安静派呢？安静派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这个我们如果与主交通，我们真的好好在中间成长，那么越过呢，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情感一直就越安静。意思就是说到时候呢，你看见你就不再想，就是一切都变得被动，一切都变得被动，你不要主动，什么都不要变得主动。所以当初呢，这一种的思想为什么引起教会当局的注意呢？因为很多的修女们他们喜欢这个东西，他们本来呀要念经，本来要念玫瑰经，本来要做这个做那个，非常的积极，什么都非常的积极。但是呢，现在告诉你说，如果与神联合以后，那个结果什么的，结果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不得了啊！现在你看见慢慢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在很多这个教会，很多当时很多教会圈子里面就出了这个难处。一出了这个问题以后，那么这个对于教会是很大的威胁，所以教皇他们就起来对付这个东西，所以就定为这个所谓的安静派。是一端。那么后来有的人因为不大懂得盖恩夫人所讲的跟芬乃伦所讲的，所以很自然就把它归类，就归到什么呢？就归到这个莫林诺斯那一类，就算是安静派。其实这是冤枉，因为实在说来他们算是半安静派。那为什么叫半安静派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你要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讲的，就只差一点点就是了。那为什么半安静派呢？半安静派就是说，因为盖恩夫人她学了恩典的功课。你知道一个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的意思就是说是神做的，是神发起的，不是我发起的，也不是我做的。所以自自然然你会被动，好像是被动了。但这个被动的意思是什么？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你让恩典来发起，让恩典来带你经过，那么这个是应该一般这样子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他们当初想把盖恩夫人归到莫林诺斯那一类去的时候，那如果那样那肯定是异端了。所以呢他们就去找他的错，那么找了几十点的错，我讲过了几十点的错，但有的可能是跟莫林诺斯有关系的，因为他也搞不清楚嘛。那实在我再三说，很多人替盖恩夫人抱不平，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其实盖恩夫人那么讲的就是特瑞莎讲的，那么有的时候就也是十架约翰讲的，那再推上去也是奥古斯丁讲的。所以如果要是教会当局把这个都定作异端的话，那么奥古斯丁也是异端的。其实在教会里面老早有人就是把奥古斯丁当了异端，这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真正后来如奥古斯丁讲恩典，后来为什么有修道，为什么要努力，你就知道是有的人根本那个时候就是把他当了异端的。所以讲起教会历史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过我现在特别提醒，因为我们讲到盖恩夫人，所以呢我们特别讲到他们应该，盖恩夫人跟芬乃伦应该是属于什么？应该是属于这个半安静派的。讲到芬乃伦呢，我稍微提及一下，我们不是有首诗歌吗？你若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那么如果你收集东西以你自己为代替，那首诗歌的正文是尼托圣六写的，那首诗歌的副歌是芬乃伦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芬乃伦有一次，他是个大主教，本书是个大主教，但是他呢非常响应盖恩夫人所做的，那么结果呢有一次整个大主教礼拜堂都烧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写下了一句话，若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做代替。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得了盖恩夫人跟芬乃伦有很多很多的帮助，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实在说了他们不是 莫里诺不是属于安静派，他们是属于半安静派。那半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二十几个点，他们所以是异端。他们说，因为这个就是盖，这就是谁讲的？这就是马丁路德讲的，这是加尔文讲的。所以我每次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敬拜着，我觉得稀奇得很。你知道吗？一个在罗马天主教那个环境底下，你想想看，盖恩夫人能懂得什么？在真理上能懂得什么？但是很稀奇，他一直有个心愿要到哪里去？要到加尔文，要到这个日内瓦去。他为什么到日内瓦去？后来根本没有到日内瓦。你看见吗？连日内瓦的主教、讲就把他送到，不要到日内瓦，到附近去。结果到了附近，结果他就成名了，是这样成名的。但是呢，问题在这里，神为什么要把他送到日内瓦？现在你才觉得日内瓦那时候根本就是福音的大本营啊！你到了日内瓦，你就一定你看见福音在什么地方，在借着加文做了什么？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就做盖恩夫人来讲，她所得到、她所学到的，就是她那个小小的范围。所以尤其在法国这个浓厚的这个逼迫基督徒那个气氛底下，你很难想象说盖恩夫人去读这个谁的书，去读加尔文的书，去读盖去，没有。所以很多东西他自己的发现。那么因着他自己的发现呢，好了，现在呢，他们一读，就好像这个明明是什么，明明是他们，就是他们所讲的。那他们讲什么？他们为什么他们是异端？就是讲恩典呢。所以那个时候恩典不可以讲的，你看见吗？你说现在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不可以的。你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怎样怎样买赎罪券，你才能上天堂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异端就是谁讲恩典，谁就是异端。所以很清楚啊，你如果读盖恩夫人东西的话，那不是说那他东西不是完全的，不是没有瑕疵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你知道说他讲到恩典的时候，那是没有疑问。那么这个讲法像什么呢？就根本就像谁的讲法？就像他们的讲法一样。所以今天盖恩夫人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盖恩夫人东西可能很多东西是被动，太被动了。那么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不光是他们这样讲，就是你真的有经历的人也知道。那么你如果读盖恩夫人，你要很小心，有的地方是太被动了一点。但是事实上呢，他并不是像莫里诺斯一样，是完完全全也不想了，也不爱，像这个一滴水就消失在爱的海洋里面。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自由意志，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安静主义所带来的，所谓的异端也好，难处也好。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就是自从波密利用他们兴起以后，你看见，因为他们注意内住的基督。注意了内住的基督，就是注意到里面的人，所以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应该我是没有了，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看见与主交通并不是安静派，并不是我的思想情感意志全部取消掉了，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个属灵的改革派，包括安德特，包括波密他们，包括劳威廉，包括穆安德烈他们起来讲的时候，他们注意什么？注意里面的人。那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有思想，外面的人指着我们的魂跟我们的身体，当然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嘛。那里面的人指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是没有人格的，但是呢，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真的，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虽然让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人，并不是对付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不想，也不没有啊，里面的人还在啊，里面的人还是有思想，还是有情感，还是有意志。现在你能思想主所思想的，爱主所爱的，那这个难处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圣灵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得着这些帮助，我们看到这些的失败，看到这些软弱，看到这些瑕疵，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些的教训。所以大概呢，我想是这样。我们把昨天所讲的，我们有些名这个名呃这个 这个名单上面的，别的我就不再去提了啊。当然还有 George Fox， 就是贵格会，贵格会是1648年啊，在1648年，所以这样的话，大概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我想为着录音的完全里面，我可以很快的说一下，你若真的讲到整个的源流，最早是从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呢，保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然后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是哥里冕，那么他算是奥米派的，然后再下来俄利根也是很有名的，俄利根那是也是第二世纪的，第三世纪的，那再下来就是奥古斯丁了，奥古斯丁可以说是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那么里面还有一个人，我想我不提了，那个叫迪阿尼西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研究奥秘派的话呢，这个人是你要明白他。不过我想为着我们不需要再提到。然后到第十一世纪的时候，就是克拉沃兹伯纳，就是伯纳克拉沃兹。那么那个我们讲过，这是中古世纪中世纪的一盏明灯。那么这位弟兄啊，你如果听他的诗歌《哦主耶稣，没想到你》。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一定是很怎么说呢？这个人一定是非常与主有交通的，但是他不光是有功，他也有过，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平衡才对。按理来讲，他可以温柔的一个地步，他不可能去鼓动这个十字军的，所以真正鼓动十字军，甚至鼓励年轻人小朋友上战场的是谁呢？是克拉伯子。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读教会历史，很多地方你不明白，你很多地方不明白，按理来讲你真的与主有交通的话，怎么会做这个事呢？但是你讲到这个教会很羞耻的一段历史，特别讲到十字军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克拉沃兹伯纳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太大了。我们去过法国，你到了法国的时候，我们去过他那个地方，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你讲到这个整个金属的工程，讲了欧洲整个金属工程的开始，不要忘记啊！如果今天你讲金属工程协会，你要讲源流的话，你一定追到什么地方？一定要追到那，就追到他修道院那个地方。你今天到了修道院，你还才知道说原来那里有很多的水，然后水力下来，它可以用水力来推动一些东西，推动一些东西。所以呢，然后用水力以后，然后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那么克拉沃这些修道院，我们看我们那个是非常完整，这也是世界这个级的，可以说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这些修士们呢，他们睡在一个大桶上，就像这个大桶上一样。然后这个屋顶是什么呢？屋顶乃是一个船的底，那个船是倒过来的，变成个屋顶。然后呢，他们都住在那里。那么我们以为说这些人对没有什么对世界没有贡献，对不对？因为一天到晚与主交通啊，那怎么会对世界有贡献呢？哎，结果没有想到啊，他那里啊就一面办了个医院，附近呢有人生病的人呢，到时候就可以，哎，他们就懂得医学。那么还有呢，他们就懂得就是最早就是他们用水啊怎么样来发给。就是叫他，就是叫机器动起来啊。那么这个东西最早是他们那里开始的。所以今天你讲到欧洲这个工程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班弟兄们还是很有贡献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位弟兄他与主交通的一个地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他根本就在那个 valley， 在那个山谷里面，你去那是很美丽的 valley。他可以说在那个 valley 统治全天下的，连教皇连皇帝都要听他的话。一个人他真的属灵到一个地步，他那是真是一言九鼎。但是这也是叫我们觉得要很小心的地方，你就是一言九鼎的时候，如果你的话是对的，你可以造福人群，如果一句话你稍微说错一点点，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弟兄身上所发生的。所以他的功跟过可以说是一半跟一半。那么那个时候同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 Aquina， 就是 Thomas 多玛阿奎纳。那么这位弟兄呢，我们可以说也是他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奥秘派。那么你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说是有一天呢，就是 Aquina 他是当然他是个大世纪的人物， 那么到了彼得，到了罗马，就参观圣彼得堂，连罗马的教皇都要招呼他的。然后呢，罗马教皇就带他参加圣彼得堂。那么你如果去过圣彼得堂，你就知道，你说在这个在整个的天花板是旁边都是很多金子嘛。所以然后他就跟这个阿奎那讲，他说弟兄，他说我们呢第一任的教皇，当然指着彼得来说的，他说呢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然后呢他说你看现在你抬抬头，你看看旁边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你知道这个阿奎呢他到底是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不错，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有名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就是阿奎那的故事。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第一十一世纪跟十三世纪那个时候的故事。两个人物，一个是伯纳，就是克拉沃兹伯纳，还有一个就是阿奎那。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人物。那么下来的就是陶乐他们了，再下来就陶乐他们，然后再下来的呢就是特蕾莎还有释迦约翰。那么再下来十七世纪呢，法国的那就是所谓这个法国的，其实这个安静派是西班牙的，那么后来所谓半安静派，就是因为不光是有盖恩夫人，而且芬乃伦，所以这个时候呢才引起注意的。好，虽然好像表面上这些很复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讲历史的话，盖恩夫人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因为当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础经过大的试炼以前，没有人知道说风雨要来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谁把他们准备好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要看见说，就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因为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就是眼科的余成华弟兄，他真的把这个盖恩夫人的书信，把他的传记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几乎家家户户，你看见吗？大家都有这本书，都能喜欢，也喜欢看这本书，而且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像盖恩夫人一样。那我们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年轻人呢，他们也选对象跟现在一样。那现在年轻人选对象多半很注意外在。但那个时候呢，那很多弟兄的条件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姊妹像盖恩夫人一样，所以你就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盖恩夫人的的确确在，不光是台湾，不管在整个的，我们知道在曾经有一度，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个这一本书是渗透最后深入有多远，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在风雨还没有来到以前，神在那一片大的土地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有一年呢，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到法国去。我们到法国去主要是要看教会历史。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法国有什么好看的？法国很明显的就是逼迫盖恩夫人的谁呢，就是路易十四啊。你反每次看到凡尔赛宫，你就想起路易十四。你想起路易十四，你就不只想起他逼迫的对象是盖恩夫人，你也想起他逼迫的对象是谁呢？很明显，他逼迫的对象呢是所谓的 Huguenot 胡格诺派。谁是胡格诺派呢？就是在法国有一班看见了福音真理，完全跟随加尔文这一班人，他们叫做胡格诺派。所以简单来讲，他们就是基督徒嘛。但是呢，那个时候整个法国的中产阶级的几乎通通是胡格诺派，通通。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了啊，这个时候对于整个教会，当时的教会当局是个很大的威胁嘛。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讲这个路易十四，他怎么做呢？他就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希望说这些已经相信福音的这一班的人能够回到母亲的怀抱。所以芬乃伦做什么事呢？芬乃伦当初就做这个事的。 芬乃伦当初做的事就是，他因为圣经很熟，所以他专门的目的就是对那帮年轻人，如果他们着了迷了，他们走了路错了，他们跟了加尔文走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回头。那回头你要讲得响，回头你要叫人佩服才可以。那么最叫人佩服的就是芬乃伦，他的确是个大的主教，还是个大的主教。所以你看看，一面来讲，他有软的，就是用像芬乃伦这些的人。然后后来呢，就干脆来个硬的。怎么来个硬的呢？他呢，好，你如果你现在不是跟你现在不是相信福音了吗？那么好，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母亲的怀抱。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派军队，那然后一小组一小组住到你家里去。那么一直等到你说你受不了了，我愿意回到母亲的怀抱，他就把军队就撤走了。所以这个是很厉害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你到法国去，你就看见基督当时是怎么样在那里学功课的，那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家里的孩子，他说不行，今天你可以相信，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你可以相信，但是下一辈的不行，所以我们暂时替你看管。所以你所有的孩子通通收到这个修女，都到修道院里，在修女底下好好的受教。所以你想想看，所有的儿子都跑，儿女都跑到修道院去了。然后呢，又有一些阿兵哥一天到晚在你旁边，他什么事也有，他就是在那走来走去，晃来晃去，你就受不了。所以晃来晃去，你最后有的人说我就不要，我就好了就行。但是很稀奇，感谢主，那时候还有很多人非常刚强。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如果还是坚持，我就把你们送到这个去这个。做船奴，船奴就是那个时候的船呢，动的时候不是用机器动的，是底下在下舱里面有很多的奴隶在那儿划的，他们宁可这样做也是。所以最后呢，最后很多人就跑掉了，就逃掉了。所以这个 Huguenot 有的人就逃到欧洲，有的人逃到美国，所有的精英统统跑走了。所以等到精英逃走的时候，你看凡尔赛宫的花园没有人整理了，因为那些花匠都是什么，都是基督徒。还有那个电灯就不也不是电灯这样的，那个反正就是弄得很漂漂亮亮，那个通都是基督徒。所以你知道吗，整个的这个法国整个的社会给架空了，就是说那些最重要的人通通是基督徒。那本来呢，他们的表啊是全世界第一的，就后来呢他们落难就跑到哪里去，就跑到瑞士去了。结果瑞士为什么变成手表第一呢？因为瑞士的手表都是 Huguenot， 都是从法国逃去那帮人。那不要，不光这个完全人才外流，对不对？那么更稀奇，有的人干脆就跑到美国去了。美国这么多总统里面，有19任的总统都是胡格诺的后，都是他们的后裔。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整个法国的精英根本就跑到那里去了。所以等到你看见，等到后来能跑的能跑，这个跑不动的怎么办呢？没有力量跑的，结果他们都普通通跑到旷野去。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旷野中的教会，很稀奇，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是这样啊。他们真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个跟随加尔文的人喜欢讲道，而且一定要维持讲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觉得我在旷野还是可以聚会，没有错啊，这是他们起都没有想到，哪里都可以聚会。那么这贵格会弟兄们就是觉得哪里都可以聚会嘛，那么他们起头觉得一定要在礼拜堂才能聚会，现在受逼迫了怎么办呢？就到旷野去。到了旷野去以后，去的时候，那么好了，他们觉得我们讲道，你如果没有讲台怎么能讲道呢？一定要讲台讲道。但你有了讲台，这个目标太大了，那敌人一来呢，一下就把你抓到了嘛，你一看讲台就不行。所以他们还是很聪明啊，他们结果把讲台呢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敌人没有来以前，远远以前是个讲台在那讲道啊。敌人如果一靠近以后呢，他不知道变戏法怎么一变，那个讲台就变成个酒桶，啤酒桶。所以你看那啤酒桶呢，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你看他们真的对讲台着迷了，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天主教主要是望弥撒，基督教呢是讲道。那从哪里开始呢？从加尔文开始。你看你们，加尔文甚至于觉得一个一年播四次饼就可以，所以你看见在改革中里面，他们不是每个礼拜都播饼的。那起头的时候，加尔文觉得应该每个主日播饼，这是对的。但是后来呢，因为有的人说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那么现在问说你一个礼拜准备不好，那么多久才准备好呢？他们说也许一个月还是不行，所以最后呢，3个月应该差不多。所以一年四季每年播饼就等于开个特别聚会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四个月三个月播一次饼，但是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听到的。所以听到，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嘛，这个习惯从哪里来的呢？习惯是从改革中，就从加尔文那个地方来。所以他们到了旷野中教会，你看见现在改的，现在很多，现在你看见吗？很稀奇啊！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想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有主的同在。所以是谁把他们弄成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路易十四嘛。路易十四很稀奇。那么刚才所讲的是胡格诺派的，那么盖恩夫人没话讲了嘛？他的的确确是天主教里面的人嘛，他照样拜玛利亚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到了法国，你所看见的教会历史是什么？所看见的教会历史就是基督徒怎么样受逼迫。那时候你看见有一班就这个谷中的弟兄们，类似谷中弟兄们，最少有1000个聚会点在南部的。那个时候你看见教会对付他们，把他们完全变成平地。今天你再去看法国南部都很美的，那个所有的古堡。通通是当初他们在的地方，所以整个法国南部，法国你知道，因为这个法国也出葡萄酒的嘛，所以你如果到法国走一趟的话，按理来讲，法国南部应该像乐园一样，结果20年的涂炭以后，整个变成一片的旷野。所以，如果你要读教会的逼迫史，你要看见神的教会怎么在那里，怎么在那里。经过的